专注年轻父母家庭教育，陪伴年轻父母共同成长。欢迎收听《爸爸要强》。有了生源，没有合适的教室怎么办？快来关注找教室微信公众号吧，这里有深圳海量的优质教室给您挑选。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的一期《爸爸要强》，我是开心爸。
我是要坚强，又到新的一期和听众朋友们见面的时候了。咱们这一期播的时候呢，已经开学了。开学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诈骗分子最猖獗的时候。你还记得前不久，这个有一个某高校的一个大学生，最后因为钱财被诈骗了之后呢，最后自杀的。
山东的那个。
是吧？哈，那其实你看，这个随着开学这种诈骗的事情的高发呀。出现这种情况，那我们这个节目呢，其实也是想给大家普及一下关于这种诈骗知识的一些防范的问题
啊。家庭也是孩子嘛，
对对对。
哎，你说的这个哈，我一个同学，因为上次去年来过我们这个节目，就是班长，他是在银行工作的，然后他提到关于这种类似于诈骗的这种信息分享的，
是，
我觉得让他来讲会较合适。
好，好，好，好，那我们先请出我们班长。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班长。
又熟悉的声音啊，
是
去年班长给我们讲过两期，一期是家庭理财的，还有一期关于讲房市这一块的，都是非常热点的。
对对对，住房的房，住房的房，是。那班长啊，你看，我们这一期呢，中间有一个关键名词啊，叫金融知识、金融案家啊，这个是个什么样的一种说法呢？
啊，这样的，这个是呢，就是普及金融知识的是个社会责任，是银行作为一个。公众机构一个天生的一个职责，所以每一年那么都会有这种金融知识进万家、金融知识万里行的这种系列活动。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八月末一直到九月末，那么一整个月都是金融知识进万家的这个活动月。各家商业银行都会借助这一个月的时间，将一些基本的金融知识宣传到人民群众中去，进入这个社区做一些推广。那么具体来说的话呢，就刚才你提到的那个类似于这个金融诈骗，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理财诈骗。那么我们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所有的犯罪分子最终他是要得到这个利益，也就是钱的钱财，所以说呢，我们银行呢就要管理好相应的这个渠道，不让犯罪分子得逞，那么也同时呢能够让这些老百姓、这些群众们能够及时的堵截和追回损失。
公益。
对对，我本来刚想问一下班长，就这个意思，因为刚开始开头我们讲的是诈骗嘛，心想这个应该是公安局的事儿啊，这个班长有什么关系呢？
对，就
你这样一讲我明白了，就是这帮孙子呢，实际上最后一环。实际上是要搞钱，
要拿钱，
他要通过金融机构要，无论是存款取款啊，或者汇钱，你的意思就是防范于未然，自前来搞这个事儿。
就是说这个事儿呢，咱们金融机构呢，主要还是说的是知识普及。那么真的是出现了金融诈骗，那么还是要到相应的派出所、公安机构去报案，才能够去解决。那么我们呢，作为这个银行金融工作者，那么主要是在这个宣传月，重点去给老百姓。尤其是这些老人，还有这些学校的在校的学生们，做一些这种基础知识的普及，希望他们呢了解一些这方面的基本知识，防止在日常生活中遇到这种事件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办。
对对对，不知道怎么办，那么就被骗上当。
这就是刚好就是银行和公安局的职责就分开了。防范这个活最近呢就是由我们银行做的，你一旦钱都转走了，造成损失了，
该报案报，
那就是
该
报
案报，
公安局要去追究。
班长这样讲就对了，那我们就开聊。
对对对，那其实你看这种诈骗，我们先说受害者的对象，受害者的对象如果以家庭为单位，咱们一般家庭的三部分，老人
对，
然后呢我们现在中间力量就是爸爸妈妈，
是是，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子女
孩子
啊，这个孩子不一定说是小学生中学生啊，只要是孩子这个属性，你大学生也是孩子，
是
吧？哈，
是是
是，就是我们说应该把它界定的还没有独立的收入的这一部分，
对对对，
这
是
这
完全还没有完全离开家庭的这部分的这些子女。
那其实从您专业银行的这个角度来说，这三个部分啊，哪一部分是最容易受伤害的？
是是，
其实您刚才提到这三个部分啊，我们叫上有老下有小嘛，
是，
所以这一上一下都是可能重点的被诈骗 的对象。
哦，两头了。
嗯，
也是弱势群体。
那咱们说起来呢，就是老人家这边呢，我们经常会碰到很多就是急急忙忙到柜台来说要转钱，哎，要救人了不得了了，出大事了。
嗯，
那么在这种前提之下呢，我们通常都会让我们的柜员要做一个风险提示，是不是确切的得到一些信息，不是由第三人或者是第三方给他发的这种信息。
嗯，
举个案例啊，
嗯，
我们那个有对吧，这个老人家说哎呀自己儿子车祸了，
嗯，
然后不行了在抢救，
对，
然后救人的这个人给他打了电话，
嗯，
对吧，要寄3万块钱赶紧的，
是是是，
要救命了，急得不行。但事后呢证明那这就是个骗子，原因也很简单，这不孩子的这个手机掉了，被这个犯罪分子捡到了
，对对，
捡到了就给老人打个电话，对吧？
嗯，
这一打电话就不打紧，把老人急得够呛，所以他也就在短时间里面就没有辨别这个事件的真伪，没有多想，那么就去办这个事情，就往往容易办错，那么上了这个犯罪分子的这个圈套，中了一个陷阱。
嗯，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特别的要提示这些中间力量，
嗯，
要跟自己的这个长辈父母提个醒，就是说万一接到这种第三方不是自己孩子打电话打来这个说这个事儿的时候，这么紧急的事情的时候，不管是抢救啦，还是说蹲在派出所啦，还是什么其他的这种情况，还是要得到一个确切的一个消息，特别是金额比较大的时候啊，那么要注意这样的一个信息的一个对称。
您说这个哈，我就有回想啊，这些过去这个老人啊，说 ATM 机转款或者上柜台啊，好像老人也不太会去 ATM， 就是去柜台，
都去柜台。
过去的时候是不是银行没有注意到这种就是提醒的？这几年就是经常会有说诈骗，银行会主动的说这个钱我先不能给你转。你们的职能也在转变是吧？
是这样的，这也是根据我们目前出现的这种社会现象。我们在柜台专门是要求我们的一线的营运人员，他们碰到这种时候要格外的要去提醒这些老年人。老年人呢，他们有这样一个特点啊，就是说对这种转账这种信息啊，或者是这种金融的这些不敏感。
嗯，
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么这些犯罪分子就利用了老年人一些脆弱的这种心态，而且呢对这种金融知识呢不是太了解的这种弱点，就是让他们指令他们将自己账户上的这种血汗钱就转到第三方上去了，那么也未经证实的信息，那么事后发现啊，这都是一个骗局。
这个班长我问一下，你这刚才说的这个柜台要求去做这样的一个甄别啊，是全国的这个银行都这样做的？
对，
还是
对，要现在目前来说呢，就是整个这个全国的这个银行业，那么都有像的一个指引的这样的一个文件或者一些培训，会特别提示尤其是对那种神色比较慌张啊，然后又吞吞吐吐啊，那么尤其会去甄别，善意的去提醒这些事情。
前段时间不是有一个政策说那个银行汇款也24小时以后到账，是不是也是为了配合刚才您说的？
哎，没错，对了。现在呢就是说我们在就是特别是在自助设备，我们 ATM 机上进行去像类似的这种转账即时到账，
对
啊，转了一种 T 加一到账，特别是 ATM 机。
那所以说我能不能这样理解班长，就现在我们如果是跟家里面的老人讲啊，就是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你到银行汇款的时候你都要提前去跟银行的人去交流一下，让他们帮忙去辨识一下，这个其实银行应该是有这个义务的，是不是？
对。
那我们也在这个节目里面呢，其实给大家也算是普及吧一些这个常见的这种诈骗的手法，看大家有些人知道不。首先一个是形式，一个是内容。
你说的形式主要是
形式呢，过去呢咱们最早接的是有这个邮件的，你记得10年前信件的那一种，
对，
是吧？有以前，那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种信件的，说你中大奖了什么的这种信件的方式。还有就是我们说常规的电信诈骗，电信诈骗是过去有那个短信，现在好像变成直接打电话。
最多的呢还是现在大家可能每一个人每天都会接到的这个电话，电话是最多的。我觉得这种电话他们现在这个犯罪分子有很多种方式，这个不是我们金融的专业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们会分配不同的角色， 不同的对唱双簧的反复的跟你这个电话里面在表达的一个好像很紧急的一种虚构的一个事件，
嗯，
目的呢还是为了能够得到你的这个钱财，所以说呢任何的这种涉及到自己的这种转账这种信息的这种安全，中老年人要特别的要留心，自己拿不准要和自己的子女或者自己的这些朋友交流一下，多一个人商量，
嗯
啊，多一份保障和安全。
是，就实在不行的话，最后一招到银行，也有银行工作人员，
在银行工作人员之前啊，转账前你也可以跟他
说明
，哎，他们帮你来判断啊这个事情的一个真伪。我觉得我们的银行的这些工作人员都还是比较有经验的。
如果说家人有危险的，
嗯，
或者是这个协助调查犯罪记录的，这个还好说，
嗯，
但是现在有一些呢，这个犯罪分子啊，他有时候冒充你们银行人员，
嗯，
可能尤其是在现在老人啊，他这个跳广场舞晨练的很多，
是，
那早上他就给你发这个所谓的投资理财，其实咱们黄岗公园早上就
有
起的比我还早，我六点多跑步，他都已经在那蹲点，只要有老人在晨练的时候，他就发那个单子，估计就是投资理财的这个，像这种东西，他这个。
它属于诈骗吗？这个应该不是吧？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啊，
嗯，
就是说你不能说所有发传单的都是诈骗，嗯，这个可能也以偏概全了，那么但是你要甄别它是不是，
高息揽储，现在老人很多就是这种高息揽储，
哎，对对对，就是有很多什么高收益的理财产品，
啊，对
你买对吧，一个月给你多少钱的利息，
是，
我觉得这种呢，我觉得有一点可能要提醒一下大家，你要甄别的话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你的这个产品这个销售的这个人，他是不是有相关的一些工作证件，这是最基础的，有一些相关的证件证明他的身份。第二个，他的这个产品销售方到底是银行还是一些什么所谓的财富中心，
对，
还是说是什么基金公司信托公司或者保险公司，
对，
那么这都是有差异的。那么比较安全的方式呢，就是说你接收到这些信息不要轻易的去承诺或答应在现场，那么事后还是和自己的孩子，那么和自己的这些朋友，或者是你到银行里面，到他说的所谓的这些银行里面，你可以咨询一下银行的专业的理财师理财经理，他们会给一个相对准确的回复，准确的信息给到你。
那你在这里面你给我们普及一下呗，这种方式是不是从银行里面它最起码它有个利息的一个合理的一个值，你超出利息的某一个值，你这个老人甚至说我们成年人我们都要慎重。
这个姚金晴提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挺好的，理财的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说理财高风险高收益，低风险相对的收益比较低，那么最安全的我们的所谓的这个投资，那么就是我们保本的理财产品，但凡你去银行购买保本理财产品的时候，他找你签的那个约上面会明确的显示保本这个字样，就是真正的保本的，那么如果没有这个保本理财这个保本两个字，理论上讲那么它都是不保本的，就是说投资人要自己承担这个投资风险。你刚才问到的那个收益的问题啊，
对，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就是比如说像10、12这一类的收益率，那么都是明显的高于银行销售的理财产品的收益率的。我们目前正常的2017年上半年啊，银行在销售的在售的这理财品的这种非保本的理财产品，普遍的收益率应该是在年化是在4.5到5.5之间，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水平。那么当然也不排除有一些贵宾客户，那么高净值客户给他做定制的这种私人理财的产品，可能会高一些，比如说年化6%啊、6.5%啊，也是有的。但是呢，再往上的话呢，那种风险，那么也是需要投资人去自己来承担的，并且在银行销售的产品。现在我们深圳这边已经是要求录音录像同步进行，
就是在洽谈的时候
的，对限制这种销售人员为了营销为目的的 那么呢
隐瞒一些东西、
隐瞒了一些风险，他应该是要求他风险完全是揭露出来，揭露给投资人啊，让投资人是完全理解投资有风险啊，投资需谨慎
啊、
真的是要买到一个安全的规范的这样的一个理财产品呢，所有的这些操作还是要到正规的银行、正规的网点里面去办理、那么在这种路边或者是在其他的这种非金融机构的这种场所里面、比如说你什么人员拉你去咖啡厅、
对对对，
拉你去什么一个小饭店，
对对对、
那么这些呢，那么你都要你自己多留一个心眼，核实他的身份，了解产品的真实性，它上面都有一些联系电话，或者是在这个事后在你真正购买这个产品的这个之前，你要去和这些指定的这些金融机构的这种客户服务中心去了解它的这个产品的一个真实性和一个实际的一个风险情况，那么这些都是可以有迹可循的。
我觉得刚才班长啊他说的一个信息也是很重要的啊，就是其实作为银行啊，你们自己的理财产品也就是比一年期的定存要高一点。作为这个尤其是老人，他没有从事过商务活动的，他可能觉得说，哎，现在国家这个经济这么好，搞一个企业说是这20%-15%的利都挣不了吗？他们有时候没这个概念，所以人家一忽悠他说我这个东西你看投资收益有多好，我的利润30%，我才拿出来10%给你，有什么不行的？那其实这种差距就很容易就把老人就给骗了，
也就是超过8%的这个都基本上需要去慎重的看了，
对，要慎重的看，
或者你要
中老年人
你要承受风险的能力，
对对对，中老年的这种风险承受能力从我们银行这边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它是以保本为主的，
对，
它的风险抵抗能力我们不建议太高，所以说呢以保本理财为主，以存款为主，这是比较适合中老年人的这样的一种投资的一个方式，
对对对，
那么真的是种高风险高收益的产品呢，那么对于一些有专业背景的当然是适合的，但是如果你缺少这方面的专业的能力专业的知识，那么我们还是不建议大家过度的信赖民间的一些第三方的一些这种渠道的一些信息，我们还是说呼吁中老年人在这种投资方面需谨慎，
是是是，不过现在你看现在社会上有这样一种现象，就是老人他现在用手机尤其是用微信的频率高嘛，
对了，
这些呢我觉得是未来的可能，现在就是一种新型的一种诈骗手段就开始出来，
是是，
我发觉你像内地像我母亲还有我岳母他们这样，他这个手机过去没有微信普及的时候他们手机是不开网的，他们认为费流量你知道吧，
对，
现在有了微信之后他会为微信呢把这个流量开开，但是他只记着一个点，网页我不点，然后呢微信可以点，但是一点微信之后你现在这种通过这种微信的这种形式可能是不是未来的一种新的这种诈骗这种群，我就发现他们这种微信群他自己加了很多这种微信群，然后发一些稀奇古怪的那种励志的帖子，这里面其实我觉得未来很容易就能转变成里面嵌入一些什么东西，
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呢就是涉及到另外一个就是网络信息安全的一个问题
这信息安全，
这是网络信息安全，就是你刚才提到这种可能，就是他掺杂了，在一个群里面掺杂了各种社会的若干人等，所以他把一些大量的这种一些你也分辨不出来是什么好信息，正能量的、负能量的这种垃圾信息，反正都一股脑的上来了，对吧？我们的这些父母们长辈，他们也甄别不出来，反正就看到这个东西，挺好，反正他就也在没有求证的情况下，我老爸老妈也是这样，没有求证他就转发。
对，
转发到自己的亲戚朋友群里面，那一看，再仔细一看，全是垃圾，后面还有一些什么这样那样的这种小广告，
对，
搞得很尴尬的。
过去是啥？过去人家发一个红包，习惯了之后呢，他刚开始他先用那个小钱，让你抢，一抢都是1毛、2毛、3毛、4毛的，增加活跃度嘛，你就抢老人，然后崩灯再给你发一个是啥？收的。 不知道啊，他。
所以这个中老年人他们在用这种互联网的这种信息类的这种工具的时候，就会遇到这一些系列的这种常识性的问题，反应不过来，或者是缺少这种基本常识，就被人利用。
反正我有个原则，就是你不要绑银行卡。
对，
就是你再怎么折腾，就在你那个微信余额里面那个零钱里面折腾几百块钱或几十块钱，
对
吧？
真的有道理。
但是你绑银行卡了就不得了了，你知道吧？你这个信用卡有的时候你稍微不小心。
所以在这里呢，我也是想特别的强调啊，就是说所有的这种对外的这种手机的通讯的，中老年人最好是分开进行，就是你的这个微信。绑的这张卡，即便是你要绑，那么里面的金额一定是和你的这种退休金和你的主要的资产的这个账号
分开哦
啊，你可能你完全说你别人发红包你就一毛不拔，别人可能也有想法，对吧？
是是是是，
但你真的要绑，你就绑一张卡，里面你就限制，比如说刚才你讲的，我就500块钱，你骗我就最多就500块钱不见了。
微信说有9亿多那个微信用户了。那也就是说老人的比例还是比较大的，说老实话，现在你像我们周边的这些老人可能都有微信。
嗯，
对，
确实是一个，
现在包括路边摊儿，对吧，卖菜的都用微信来支付嘛。
是
所以你不可能完全跟他隔断，对不对？
是，
你说我不带零钱，二维码一扫买个菜买个早餐不是很正常吗？但是呢，就是为了能够避免将自己的这个风险和便利性做一个平衡，那么绑卡这个事，所以各位这个年轻的爸爸们、年轻的妈妈们，跟自己的父母的时候，要帮他们做好这样的一个风险的防火墙。
对对对对，这最基本的就是你要，就是第一呢，最好不要绑卡，
对对，
反正给他充点那个红包，
对对，有点红包。如果他确实，确实有这种需要，
搞新卡，
单独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捆绑，就不会涉及到太多的一个资产的这样的一个损失。如果出万一出现风险。影响就是控制在一个很有限的一个范围之内，
而且最好不要信用卡
啊，不要有信用卡
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啊，
确实是这样。我们今天探讨的话题是老人使用手机的这个风险因素这块哈，其实还有一个点啊，就是你会发现啊，由于小孩子太小了，我们是不会给他配手机的。但是他跟爷爷在一起住的话呢，就有可能就会用爷爷的手机来玩游戏。这个时候，如果老人在使用手机上没有意识去做这种防范的话，有可能就是小孩的这种无意识的操作，就把那个钱就转走了，就玩游戏什么，对吧？
就花掉了嘛，充了
钱。对对对，你关联了嘛？这个问题还之前我记得节目当中我们探讨过。就是手机被那个
庄教授讲过，
是吧？弄过很多种
新的技术情况下呢，会衍生出来很多的社会矛盾，都需要一种社会综合力量去解决。你像庄教授是从家庭教育的理论讲起，那可能到最后还要从这个开发这个软件端的技术防范。
我是这样理解的哈，因为我们请班长过来呢，主要是讲这个。金融知识进万家，我讲主要从
普及金融知识的宣
传，对，然后呢
让它常规化，
最主要就是一个防范于未然这样一个思路来
讲。对对对，
就是我们听了这期节目以后的话呢，我们的这些年轻父母啊，一方面对老人用手机表示支持啊，因为毕竟也是让他们与时俱进嘛，的同时啊，也要跟他们讲讲这种安全的这种知识，绑卡呀，或者平时使用的一些防范这些东西。
刚才是班长说那个，我还真没注意。
是吧？
回去问一下我妈，她那个绑了没有？
是是对对对，这一块我是觉得一些小细节，
尤其是老人啊，他家里面可能就往往就一张。
是是，还有一个就是说，老人的手机，老人他有时候记忆力不太好，就是他也不愿意设密码。那不会设密码就会有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你手机丢了咋办？你丢了以后，人家就会很快就破解了。这个其实也是个问题。总之一点就是，少放点钱进去。
因为犯罪分子他的这个目的就是图财嘛，对吧？他的这个目的很明确，所以我们只要掌握了一些基础的金融知识，我认为还是能够有效的保护自己的权益。
哪些金融知识吗？一直在强调基础的金融知识是哪些吗？
几个事儿，第一个事儿呢，就是说不要轻信陌生的电话信息邮件。第二个呢，就是说不要盲目的去向第三方转钱汇款，第三个呢，就是对于一些你在转账中需要使用的密钥，比如说我们的 USB 的这个UKey 啊，或者是我们的那个动态口令啊、令牌啊，这种不要借给第三方， 同时呢，这种或者你收到的动态口令短信息不能轻易的透露给第三方，那么这些都能够保护你的资金的一个安全。
对对对，
基本的小常识。
那我就纳闷啊，班长，这个可能节目里面啊，你给我们透个密啊，就是这个金融诈骗年年都有，怎么今年啊，就是最起码比如说像咱们深圳这边啊，就开始搞这个金融知识进关家伙。您当然刚才讲说每一年都会有主题活动，那今年这一块讲呢又有什么样的，就是说是不是国家这个大政方针啊，对于金融这一块政策方面有没有一些跟我们老百姓相关的一些转变呢？
其实是这样的，廖建强，就是其实这个活动呢每一年都会有，可能呢就是说今年呢我们在做这个事情上面呢，就是说深圳的银监局力度会特别的大，也非常重视，他们也创新的将这些金融知识拍成了一个微电影，叫做前途囧事。就这里面它是将很多就是真实的一些金融的一些案例汇编成了这样的一个微电影拍出来，形式也非常的通俗易懂。我觉得的话有时间有机会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下看一下。
是
前途囧事。
前途囧事。
哦，钱就是金钱的钱，旅途的
途，旅途的
途，泰囧的囧。
对，泰囧的囧，
事
情的
事。
对，我看了一下，就是一个故事情节。
它是故事来的。
对对对，
微电影是吧？
微电影，微电影，穿的非常好。
而且这不是以某一家银行来做的，是深圳市的这个
银监局。
集合了深圳所有银行的力量，因为这一次要搞这个活动的时候还专门利用了现在这种老百姓容易接受的传播方式，
新媒体的方式
啊。新
原来可能银行呢就是作为一个金融机构嘛，可能就是做的过于专业，
是
老百姓可能难以理解。
对，
尽管他们每一年包括我们银行也到社区里面做一个宣传，但是呢都没有有效的能够吸引大家的一些注意力。那么现在有新媒体的方式，通过微信、微博、视频、
电台，
那么进行一些转发。哎，对，我们咱们电台
也是一个发声渠道，
是
公益的发声渠道，
所以说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知道一些基础的金融知识
啊，
能够在预防这个金融诈骗上面起到一点作用。我们叫转发就是做公益，传播就是做善事。
你看你看，这就是深圳与时俱进的地方，人家年年都在做，但是呢因为原来呢这种方式咱们老百姓呢接触不到，所以咱觉得人家没在做事，但是人家其实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了不少。今年呢用接地气的方式，咱们老百姓感受到了，
是
看得见摸得着。
对，
是吧？
但可能现在我们就需要就是更多人知道这个东西。
没错，
是吧就是吧，你这个东西有了别人不看，你等于说还是没有。
对，过去你印成单子呀这些的去发，
那就更
对对对
更那个啥了。以前可能就是说把你们这个宣传阵地啊就放在每个银行柜台，那这个很多时候可能就
对还是有局限性的。
对对
对，所以形式很重要。内容我们通过不同的形式传播出去，所以说新的这个媒体给我们一些很多新的一些听众啊，
对，
然后有很多新的一些知识可以得到一个普及。
对，
行，那我们节目最后还是感谢班长呢来我们爸爸要强这一期节目给我们呢普及了这个金融知识，尤其是我们老百姓呢平时要注意的一些可能会带来资金损失的一些常见的一些方法的预防。但是这里面呢作为我们的金融机构或者是银行来说，它起的呢是防患于未然的一个作用。
是的
啊，这个一旦出现了这种财产的损失，大家呢该报警还是要报警，但是呢要学习这个金融知识，这是必要的，咱尽量不希望出现这种财产的损失。
对，防范于未然。
是不要觉得说啊我这些东西我新闻看了很多了，但是你心里没这根弦儿的时候，当人家诈骗来到你面前，有的人容易犯懵啊。那好，那我们就非常感谢班长，那我们下期再见。
好，下次再见。
嗯，
好，各位听众再见。